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赋役制度，唐代的租庸调还算接近古代。自从杨炎创立两税法，简便易行，历代沿袭，到明朝也没有改变。太祖做吴王时，赋税抽取十分之一，一法按田亩派征人丁。现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按赋税十万石、六万石、三万石以下区分。府分为三等，按赋税二十万石左右、十万石以下区分。即位之初，制定赋役法，一律以黄册为准。黄册登记丁口和田亩，丁口有徭役，田亩有田租。田租分为夏税和秋粮两种。夏税不超过八月缴纳，秋粮不超过次年二月缴纳。丁口分为成丁和未成丁两种。百姓刚出生，登记为不成丁，年满十六岁为成丁。成丁就要服役，到六十岁免除。还有职役可以优免，役分为礼甲、钧徭、杂饭三种。按户计算的叫甲役，按丁计算的叫徭役，朝廷临时征派的叫杂役，多包括利益和故意。抚州县根据黄册的丁口多少、财产厚薄来均衡分配利益。两税方面，红五十，夏税包括米麦、钱钞、绢；秋粮包括米、钱钞、绢。红制时，会计数目，夏税包括大小米麦、麦桥、丝棉并荒丝、税丝、丝棉折绢、税丝折绢、本色丝、农桑丝折绢、农桑绫丝、人丁丝折绢、改科绢、棉花折布、柱布、土柱、红花、麻布、钞、租钞、税钞、原额小绢、币帛绢、本色绢、绢、折色丝。秋粮包括米、租钞、令钞、山租钞、租丝、租绢、粗租麻布、刻成棉布、租柱布、牛租米谷、地亩棉花绒、枣子一米、枣株克米、刻成苎麻折米、棉布、鱼克米、改科丝折米。万历时略有增减，大体以米麦为主，丝绢和钱钞次之。夏税中的米只产自江西、湖广、广东、广西，麦桥只产自贵州。龙桑丝遍布天下，只有四川、广东、云南、贵州没有，其余各地根据本地物产征收。太祖刚建立国家时就下令，凡是百姓田地五亩到十亩的，必须栽种桑、麻、木棉各半亩，十亩以上的加倍，麻每亩征收八两，木棉每亩征收四两。栽桑从第四年起征税，不种桑的缴纳绢一匹，不种麻和木棉的缴纳麻布、棉布各一匹。这就是农桑丝绢的由来。洪武九年，天下税粮允许百姓用银、钱、绢代替食物缴纳，银一两，钱一千文，钞一贯，都折合米一担，小麦则减价十分之二，棉布、柱布一匹，折米六斗，卖七斗，麻布一匹，折米四斗，卖五斗，丝绢等各按轻重增减。愿意缴纳粮食的听便。十七年，云南用金、银、贝、布、漆、丹砂、水银代替秋租，于是称米麦为本色，其他折合缴纳的税粮称为折色。过了两年，又命令户部侍郎杨敬核算天下仓库储存的粮食，除两年储备外，其余都收取折色，只有北方各部政司需要粮食供应边防，仍让他们缴纳粮食。三十年，太祖告谕户部说，行人高枕上言陕西苦于拖欠赋税。讨论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，天下拖欠的租税都允许按当地土产折合收取布、绢、棉花以及金、银等物，铸为法令。于是户部规定，钞一锭，折米一担；金一两，折米十石；银一两，折米二担；绢一匹，折米一担二斗；棉布一匹，折米一担；柱布一匹，折米七斗；棉花一斤，折米二斗。皇帝说，遮收拖欠的赋税，本意是要解除百姓困苦，如今定这样重的折价，将更加困苦百姓，哪里是体恤他们的意思。金银每两折米加倍，钞只按二贯五百文折米一担，其余按所役执行。永乐年间平定交趾后，用绢、漆、苏木、翠羽、纸扇、沉香、素香、安息香等代替租赋。 广东琼州黎人、肇庆姚人归附，缴纳赋税比照内地。天下本色税粮3000多万担，私钞等2000多万。当时天下富足，赋税收入充裕，粟米除了输送京师数百万石外，府县仓库积蓄非常丰厚，以致霉烂不能食用。年成欠收时，官员往往先发放粮食赈济借贷，然后上报。虽然每年进贡银30多万两，但民间交易用银仍然有严厉的禁令。到正统元年，副都御史周全上言，行在各位官员的俸禄在南京支取米，路途遥远，费用多，往往用米换取货物，贵买贱卖，实不抵一。朝廷虚耗俸禄，各官得不到实惠，请求在南京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不通舟船的地方折合收取布、绢、白银，借送京师充作俸禄。江西巡抚赵兴也这样说，户部尚书黄福又逐条奏请。皇帝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莹，胡莹回答说，太祖曾在陕西、浙江蛇纳税粮，百姓认为方便，于是仿照其制，米卖一担折银2钱5分。南京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的米卖共400多万担，折银100多万两，收入内承运库，称为金花银。此后推行于天下。自起运对军之外，粮40收银1两借送京师，成为永久的定例。各地赋税收入折银，而仓库的积蓄渐渐少了。当初太祖制定天下官田、民田的赋税，凡是官田亩税5升3合5勺，民田减2升，重租田8升5合5勺，没官田1斗2升。只有苏州、松江、嘉兴、湖州因恼怒他们为张士诚守城，于是抄没豪门大族及富民的田产作为官田，按私人租布的数额作为税额。而司农青阳县又认为这些土地肥沃，增加其赋税，每亩加征2倍。所以这些的官田、民田比其他地区要多好几倍，每亩税额有高达20-30的。大体上苏州最重，松江、嘉兴、湖州次之，常州、杭州又次之。洪武53年命令户部裁减其税额，每亩课征7斗5升到4斗4升的减免1/10，4斗3升到3斗6升的只征收3斗5升。以下的按照旧额，当时苏州一府秋粮274万6千多石，除了民粮150000石外，其余都是官田粮。官粮每年的数额与浙江全省相等，其沉重如此。建文2年下诏说，江浙赋税独重，而苏州、松江按照私租起征，只是用来惩罚一时的顽民，难道可以作为定例来重困一方吗？应该全部减免，每亩不得超过1斗。成祖全部废除建文时的政令，这些的赋税又加重了。宣宗即位，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州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各府回来，说各府百姓大多逃亡，询问老人都说是重赋导致的。比如吴江、昆山的民田租，以前每亩5升，小民佃种富民的田，每亩缴纳私租1担。后来因事故没入官府，便按私租的利全部收取。收取1/10，百姓尚且不能忍受，何况全部收取。全部收取，百姓必定冻饿，想不逃亡不可能。仁和、海宁、昆山海水淹没官田，民田1900多顷，至今10多年仍然征收租税。田地已淹没于海，租从何出？请求将没官田以及公、侯归还官府的田地租，都照当地官田起征，每亩税6斗。被海水淹没的田地全部免除其税，那么田地没有荒芜之患，而小民得以安生。皇帝命令布衣施行。宣德5年2月下诏，旧额官田租每亩1斗到4斗的分别减免1/2，4斗1升到1担以上的减免1/3，铸为法令。于是江南巡抚周晨与苏州知府邝中巧计减去苏州粮70多万担，其他府按比例减赋，东南民力稍有缓解。周晨又下令松江官田按民田起征，户部弹劾他变乱惩罚。宣宗虽不治罪，也不能听从，而朝廷多次下诏免除租赋。掌管财政的官员却私下告诫有关部门不要以诏书为借口。皇帝与尚书胡莹说，继承祖色恩泽，但也不身家治罪。 正统元年下令苏州、松江、浙江等地的官田准许按民田起征，秋粮四斗一升到二十以上的减作三斗，二斗一升以上到四斗的减作二斗，一斗一升到二斗的减作一斗。这是因为宣德末年苏州拖欠粮食达到790万石，百姓困苦到了极点，到这时才得以稍微复苏。英宗复辟之初，命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元贞等制定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的则例，起科重的征米应少，起科轻的征米应多。于是规定官田每亩科征一担以下，民田七斗以下的每时每年征平米一担三斗，官田民田四斗以下的每时每年征平米一石五斗，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的每时每年征平米一石七斗，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的每时每年征平米二十二斗。凡是重者减轻，轻者加重，想要使科则平均，但每亩科征一担的税并没有减少。嘉靖二年，御史黎贯上言，国家初年夏秋二税卖470多万担，如今少9万担，米2470多万担，如今少250多万担。而宗室繁衍，官吏冗烂，内官众多，军事增加，全部从中取给，赋税收入日益减少，开支却日益增加。请求核实祖宗的赋额以及经费多少的数目，一一规划，就知道赋税收入有限，而服费不能不节省。于是户部议定，命令天下官吏考满升迁，必须严格考核任内的租税，征收解运足数，才允许给油交代。仍请求朝廷亲自实行节俭，以作天下的表率。皇帝采纳了。不久，欲得顾鼎臣逐条上陈钱粮积弊四件事。第一，查明整理田粮旧额，请求责令州县官在农闲时，让李甲等人仿照洪武、正统年间的榆林册、封旗册样式编造图册，详细列出原额田粮，字为、泽号、条段、摊荒、成熟不口数目，官员进行复勘，分别借纸、竹亩检查踏勘丈量，开列开垦、改正、豁除的数目，刊刻成书，收住官库，散发给李忠，永远作为稽考的依据。仍斟酌先年巡抚周臣王树简便可行的事例，立为定规，收取每年时征、起运、存留、加号、本色、折色以及处补、暂征、代征、停征等项数目，会计已经确定，张榜晓谕。这样吏须不能施展奸欺，小民免赔累苛扰之患。第二，催征每年应办钱粮。成化、弘治以前，李甲催征，粮户缴纳，粮长收解，州县到征收时亲临监督。粮长不敢多收糊面，粮户不敢掺杂水谷糠秕，对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，公私两便。近来有司不再比较金催李甲欠粮人户，只立限期敲扑粮长，令其下乡追征。豪强者则大湖被收，多方索取，所到之处鸡犬一空。孱弱者被是豪欺凌，拖延抵赖，不免变卖家产补纳。甚至旧役侵吞拖欠，则令新迁者赔偿。一人拖欠，株连亲属，无辜百姓死于帐下牢狱的几乎数百人。而且过去每区粮长不过正负二名，近来多至十人以上。他们实际收长粮数少，而科敛打点使用年历的数目多。州县一年之间就破败中等人家百家的产业，害莫大焉。应该命令户部议定事例，转行有关部门审编粮长务必遵守旧规。如果州县官多派粮长纵容其下乡，以及不委派李甲催办，却用酷刑限期比较粮长的治罪，导致多人死亡的，按故意勘问论处。其二，则建议派遣官员宗理，以及恢复预备仓粮。奏书下发，户部说所臣都切重时弊，命令有关部门施行，拖延数年如故。粮长制度，太祖时命令田地多的人担任监督本乡的赋税。每年七月，州县委派官员一同到京城领取勘核，然后施行粮万担，摄政赋个一人，按时输送，能够被召见，言语相合，往往被提拔任用。末年更改，每区正副二名轮流充任，宣德年间又改为永久充任。于是科敛横流，百姓受其害， 有的私卖官粮以谋利，罢任的亏损公赋，事情败露，甚至丧身亡家。景泰年间革除粮长，不久又恢复。自从官军对运后，粮长不再输送京师，在州县中颇为滋生祸害，所以顾鼎臣提到这个问题。不久，御史郭弘化等人也请求全面丈量土地，以杜绝包赔兼并的弊端。皇帝担心引起纷扰，没有同意。给事中徐俊明进言说，现在的田赋有从官府领受土地，每年缴纳租税的，称为官田；有因江水泛滥，沟渠田埂被淹没的，称为滩江；有因百姓流亡迁徙，人丁死绝，田地荒废而赋税仍在的，称为市谷。官田由贫苦农民佃种，每亩收租三斗，也有五六斗甚至一担以上的。滩江市谷产生的虚粮由李甲赔纳，有的达到几十石甚至上百石。民田的价格是官田的十倍，平民无力购买。而官田赋税沉重，常常无法足额征收，加上滩江市谷的虚粮，又令百姓摊派缴纳，追逼敲打，终年不得安宁。而那些奸诈的富户和狡猾的胥吏，却通过诡计、挪移等手段，将重税转嫁给平民。这就是百姓疾苦、民间凋敝日益加重的原因。请求制定军粮、县田的制度，滩江市谷的胥粮全部予以免除，将官田、民田合并为一，定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则例征收，以均平赋税。富人不得超过千亩，允许以百亩自给，超出部分则加征边税。这样多寡有节制，轻重适宜，贫富相安，公司都能满足。户部商议说，各地土地和民俗不同，应令地方官仔细考虑便利之处，没有实行。过了几年，才听从应天巡抚侯卫的上奏，免除苏州滩海田粮九万多石，但挪移非撒的弊端依然沿袭未改。到嘉靖十八年，鼎臣担任大学士，又进言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七府共赋居全国之首，而李胥豪幼的渡害特别严重，应将七隐及滩荒田土一一核查改正。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核查荒田四千多顷，计算租额十一万多石，用七隐的田粮六万多石补充，其余请求豁免。户部最终坚持不批准。当时嘉兴知府赵寅建议，田地不分官民，税赋不分等，则一律按三斗起征。欧阳铎于是与苏州知府王仪彻底清查官田、民田，进行增减调整，实地丈量土地，确定等则。所编制的金赋册以八项式确定税粮、原额基使、事故除虚、分项别议、归总正实、作派起运、运于拨存、存于考基、征一定额。又以八项式考核李甲、丁田、庆贺、祭祀、乡隐、科贺、续政、公费、备用。以三项式确定军窑、银钗、利钗、马钗，定为成立。征一法是总计应征的银米总数，按亩平均输纳，其科则最重与最轻的，稍微通过号米增减来调整。重的不能全部减轻，只递减号米，派轻机蛇除，暗中给予减轻。轻的不能增加，就征收本色，递增号米加成，暗中给予加重。推收之法，以田为母，以户为子。当时豪右大多阻挠这个提议，唯独鼎臣认为很好，说这个法令实行，我家增加一千石输纳，但平民减少一千石，不可更改。但在当时，上面不能减少赋税总额，地方官私自根据自己的意图变通，因此官田不至于偏重，而民田的赋税反而增加了。当时又有纲银、一串零等各种方法。纲银是总计民间每年应役的费用，按丁四粮六的比例统一征收，简便易行，如同网友纲绳。一串零则是汇总征收、分别借送的方法。从此民间输纳只收本色和折色银。这时全国的财富每年进入太仓库的有二百多万两。旧制以七分作为经费，三分积存以备兵士、灾荒，成为常例。明世宗中年，边防供应费用繁多，加上土木工程、祭祀祈祷，每月不断，国库空虚。 户部千方百计生财，甚至变卖四田收赎军罪，仍然不能供给。嘉靖29年，俺答侵犯京师，增兵设防，军饷数额超过一倍。嘉靖30年，京师和边境每年费用达到595万两，户部尚书孙英奎束手无策，于是建议在南畿、浙江等州县增赋120万两，加派从此开始。此后，京师和边境每年费用多时超过500万，少时也有300多万，每年收入不能抵补支出的一半。因此，杜之采用各种权宜之法，积敛财物，提请增派，搜括赃赎，计算税契，裁减民状，提编军徭，推广势力等办法兴起。起初也依靠这些缓解匮乏，但时间长了，各种进项越来越少。加上各地多事，地方官往往为他们所在地奏请留用或请求免除。浙江、南直隶因防备倭寇，四川、贵州因采伐木材，山西、陕西、宣府、大同因兵祸灾荒。不仅停止了军事征发，就连每年200万的岁额也亏去了三分之一。而内廷的赏赐、斋殿的经营，宫中半夜传出骗旨，官吏及时紧急，也不敢延误片刻。嘉靖37年，大同又为告警，进入太仓库的赋税只有7万两，国库储存大致不到10万两。户部尚书方顿等人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乘机详细陈述国库空虚的状况，并调陈七件便利之事，请求实行。之后又令群臣各自调陈理财之策，商议实行的共29件事，更加琐碎，不合国家体统。而多年以前的积欠无不追征，南方本色的欠赋也追征折色了。这时东南遭受倭寇，南畿、浙江、福建多有额外提编，江南达到40万。提编是加派的名目，其方法将银叉、利叉排编十甲，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充，所以称为提编。等到倭患平息，应天巡抚周汝斗请求减少加派，给侍中何魁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弊，说军门养兵，工部料价，操江募兵，兵备盗壮丁，抚州县乡兵都成为百姓的负担，严重的只一科时请求禁止革除。皇帝命令照何魁的建议办理，但提编的数额不能减少。隆庆、万历年间增加数额依然如故，又有很多非法的征敛，拖欠的粮食越来越多，规避也更加巧妙。以借送而超过时限的甚至长达10多年，未征收却报收，一县有达到10万的。拖欠之多，每县各有数十万。依赖实行一条鞭法，没有其他科派骚扰，民力不至过于困乏。一条鞭法是总计一州县的赋役，根据土地和丁口计算，丁粮全部交到官府。一年的徭役由官府迁募。利差则计算其工时费用，酌情增减。银差则计算其交纳费用，加上增号。凡额办、派办、金库税须予存留，供应诸费以及土供方物，全部合并为一条，都按亩征银，由官府折办，所以称为一条鞭。立法相当简便。嘉靖年间多次实行，多次停止，到万历9年才全面推行。此后接连发生三大征，颇有加派，势必立即停止。到万历46年，突然增加粮饷300万两。当时内库充盈，皇帝吝啬不肯发放。户部尚书李汝华于是援引征倭、征播州之力，每亩加征3厘5毫，全国赋税增加200多万两。次年再加3厘5毫。次年因兵部、工部请求再加2厘。前后共9厘，增加赋税520万两，于是成为每年定额。所不加征的只有京畿八府和贵州。天启元年给侍中甄叔说，粮饷加派容易导致不均。全国户口有户口的银额，人丁有人丁的银额，田土有田土的银额，地方官征收总称为银额。按银额加派，数字不会遗漏。东西南北的百姓甘苦不同，布帛粟米利益之法，征收缴纳不同。只有地方官知道当地甘苦，而灵活调整征收缴纳。现在应根据各地土宜，则无偏枯之类。其方法以银额为主，而通人情，着土俗，颁布各省。每年存留，起借各项银两的数目， 按所加饷额，根据银数分派，总提折扣，取多补少，以不失饷额为止。这样愚民容易明白，可杜绝间蓄意为增减的弊端。而且百姓最苦的是无田的粮，无米的丁，田卖给富士，产业已去而粮额仍存，还要缴纳丁赋。应该根据额丁额米两者平衡确定数目，米若干即带丁若干，买田的人收米便收丁，这样献策不失丁额，平民不致赔累，而地方官也免去拖欠赋税的忧虑。下交户部复议听从了。崇祯三年，战事兴起，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，户部尚书毕自言不能阻止，于是在九厘之外每亩再征三厘。只有顺天、永平因新遭兵祸没有加征，其余六府每亩征六厘，相当于其他省的一半，共增赋165.4万两。五年后，总督卢象升请求加征换户田赋的十分之一，民粮十两以上的同样加征。不久，一概每两征一钱，名为铸饷。又过两年，再行军书法，按粮书饷，每亩计米禄合，每时折银八钱，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。又过两年，杨嗣昌督师每亩加练饷银一分。兵部郎中张若琪请求收取兵灾后的遗产为官庄，分上中下三等，每亩纳租八斗到二三斗不等。御史魏周印说，杨嗣昌流毒天下，缴饷练饷多至700万，民怨何及。御史郝进也说，万历末年九边饷银合计只有280万，现在加派辽饷至900万，缴饷330万已经停罢，随即又加练饷730多万。自古以来，有一年搜括2000万书往京师，又搜括京师2000万书往边境的吗？奏书言语虽然恳切直率，但时事危急，不能听从。一法定于洪武元年，每田一顷出丁赋一人，不足一顷的用其他田补足，名为军功赋。不久，编制应天十八府州、江西九江、饶州、南康三府的军功赋图册，每年农闲时赴京服役30天遣回，田多征少的用佃人充夫，而田主出一担米资助其费用，不是佃人而按亩出夫的，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。等到黄册编成，以110户为一里，里分十甲，称为里甲。以上中下户分为三等，每五年均役，每十年重新编造。一年中各种应役的杂木编次均平，银叉立叉听变，称为军窑。其他杂役，凡知音进子工兵，全部迁派市民，不易使粮户，额外征收一钱一使一夫的，处以流放之罪。后来此法逐渐松弛，编派窑一里甲时以户为准，宽放大户而勾取善小之户。于是有人议论说，军窑之法按册籍丁粮，以资产为本，核查人户上下，以蓄藏为实。稽查册籍，则富商大贾免役，而土著困窘；核查人户，则官吏里需轻重其手，而小民更加穷困。两者都造成弊病，但专论丁粮，大体接近古人租庸调之意。于是另以旧编立差，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，难易轻重着中处理。亦以应差里甲除应当付出者外，按丁粮多少编次先后，称为鼠尾册，按册征收。市民商贾家产殷实而无田产的，听其自报，以左应差。正统初年，迁师下时在江西创行，其他省仿效施行，一法逐渐平运。此后各项上贡之物由官府之解，而官府公司所需又给所输银于方里长，则令其办理，给还的不到一二，供应者有时需十倍百倍，甚至不给，只计算值年里甲只因夫马饮食，而里甲因此困苦。凡军窑解户上贡称为金窑，主管收纳的中官故意刁难，不易重纳，反复改换，往往导致倾家荡产。其他窑役科所的弊端不可一一列举。明初令天下进贡当地土产，有嫦娥珍奇完好不包括在内，即使需用编入里甲，出银购买，但项目冗碎，奸猾之人以此作为牟利之恐，又大工程营建，辞官助离，费用繁多。到中叶，倭寇交相为乱， 连年黄河决口，国用耗尽。于是礼甲、钧窑超过每年定额。凡是一时百姓，除了礼甲、正办之外，向粮长、解户、马船头、管夫、之后、工兵、造吏、门禁、锄豆，这些属于常役。后来又有砍柴、抬柴、修河、修仓、运料、接地、占铺、插潜夫之类的差役，根据事情临时编派，每年都有增加。嘉靖、隆庆以后，实行一条鞭法，通算一个省的丁口和粮食，平均分摊一个省的徭役。于是钧窑、礼甲与两税合并为一，百姓得以不受骚扰，事情也容易完成。然而粮长、礼长名义上废除，实际上还存在各种差役突然到来，又重新征派农民。一条鞭法实行了十多年，规制立刻混乱，不能完全遵守。天启年间，御史李应生上书陈述十种害处，其中三条恳切地讲到马夫、和役、粮甲、修办、白役骚扰百姓的弊端。崇祯三年，河南巡抚范景文说，百姓所痛苦担忧的，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。钱粮有收户、解户，役地有马户，供应有行户，全都征派有钱有势的人家充当，名叫大户。追究起来，所征派的并非富豪，中等人家往往因此倾家荡产。自从改为一条鞭法，把境内的徭役平均分摊到境内的粮食上，应该稍微缓解了，可是民间仍然年年奔走，耗尽家财来补贴，这说明一条鞭法实行了，而大户并没有革除。当时给事中刘茂又上奏裁减一夫，征调往来，仍然责令边户负担一夫。一夫没有地方得到食物，以致相继跟随刘贼作乱。凡是军、将、造户、差役都是永远充任。军户如果死亡或逃亡，在原籍勾补。将户分二等，驻座和轮班。驻座的匠人每月上工十天。不按时上班的，每月缴纳罚班银六钱，所以叫做书班。监局的宦官大多战役工匠，又搜罗充作右将，动辄以千计，死亡的或逃亡的像军户一样勾补。造户有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每一正丁配以余丁。上、中户丁口劳力多，有的配二三个余丁，下户一概给予优免。其他的如林户、园户、海户、庙户、藩夫、库役，琐碎细小不可胜计。明初工艺繁重，从营建两京的宗庙、宫殿、阙门、王邸，采伐木材，烧制砖瓦，工匠劳作数以万万计。各处筑城、修碑堂，各种劳役都兴办。直到洪熙、宣德年间，交坛、仓库还没有完工。正统、天顺年间，三殿、两宫、南内、离宫依次兴建。弘治年间，大学士刘吉说，近年来的工艺都是调发经营军事，内外军官不能估计用工的大小多少，本来需要用五千人，奏请却多达一二万人，无法集合。礼部尚书倪悦说，各项工程费用动辄以数十万计，水旱灾害连续，请求稍微停止。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又陈述工艺的劳苦。吏部尚书林汉也说，两畿连年灾荒，被各种劳役困住，穷愁怨叹。山西、陕西供应军需，云南、广东、广西征发缴判，山东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、江西兴建王邸，财力不足。浙江、福建置办物料比过去增多，库藏空虚，不可不忧虑。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但不能完全听从。武宗时，乾清宫的工程特别大，因为太素殿起初的制度朴素节俭，改为雕饰华丽，用银达二千多万两，一使工匠三千多人，每年支付工十米一万三千多石。又修建宁翠、昭和、重置、光济等殿、御马监、钟鼓司、南城豹房新房、火药库都重新建造。权贵宠臣、宦官的庄园、祠墓、香火四观，工部又私取官银来讨好他们。给事中张元说，工匠要养活父母妻子，军籍的士兵抵御外侮，经营的军队保卫王室，如今为什么让百姓没有依靠，兵士不再编制，利益归于私门，怨恨集中于公室呢？奏书呈入，张元被贬为贵州新天一城。 世宗营建最为频繁，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义上裁减节省，而经费已经六七百万，之后增加十几倍，斋宫密殿同时兴建，工厂二三十处，一使工匠数万人，军队人数与之相当，每年花费二三百万。当时宗庙万寿宫发生火灾，皇帝不醒悟，营建修缮更加急迫，经费不够就下令臣民献金赞助，现金不够又实行捐纳，劳民伤财比武宗更严重。万历以后，营建和织造超过常规数倍，加上征调开采，百姓得不到一点休息。等到宦官乱政，建造府地，营修坟墓，僭越无度，功德私慈遍布天下。大约二百多年，名利已经耗竭很久了。那些因为职务差役而优免的人，少的免一二丁，多的免到十六丁。万历年间，免田有的达到二三千亩。至于赋税的减免，有恩免，有灾免。太祖的训示，凡是四方水旱就减免赋税，丰年没有灾害也选择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的地区给予优免，凡是当年有灾害全部免除夏税秋粮，并且借给米粮，严重的赏赐米布或钞，又设立预备仓，命令老人运钞换米来储存粮食。荆州齐州水灾，命令户部主事赵虔前往赈济，赵虔拖延了半年，太祖发怒杀了他。青州旱灾蝗灾，有关官员不上报，逮捕并惩处了那些官吏。旱灾伤害的州县，有关官员不上报，允许年长百姓申诉，处以极刑。孝感饥荒，那里的县令请求用预备仓的米赈贷，太祖命令行人快马前往，并告谕户部，从今以后凡是年荒，先发放仓库粮食赈贷，然后上报，将此定为法令。太祖在位三十多年，赏赐不超数百万，米一百多万，所免除的租税无法计算。成祖听说河南饥荒，有关官员隐瞒不上报，逮捕并治他们的罪，于是命令都御史陈英张榜告示天下，有关官员对水旱灾害伤民不上报的，治罪不宽恕。又敕令朝廷每年派出的巡视官，亲眼看到民间疾苦而不报告的，全部逮捕关进监狱。仁宗代理国政时，有请求发放赈济的，派人快马告谕说，军民困乏，嗷嗷待捕，还从容请示等待批复，不能效法汉代的汲黯吗？宣宗时，户部请求何时饥民人数，宣宗说，百姓饥饿没有食物，救济他们应当像救溺水救火灾一样，哪里需要等待勘合。大概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，仁政频繁推行，预备仓之外，又常常截留起运的粮食赐给内库银两，受灾地方没有储存粮食的，调发邻县的米赈济，蝗虫刚产生一定派人捕捉消灭，卖儿卖女的官府代为赎回，并命令富人减免佃户的田租，大户借给平民粮食，免除他们的杂役作为利息，丰年偿还。黄庄湖泊都开放禁令，听任百姓采集捕捞，饥民返回原籍发给口粮，北京通州的仓库米平价出售，还预支俸粮来压低米价，修建官舍来安置流民，给粮食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儿，养鸡院中的穷民各登记户籍，没有户籍的由蜡烛寺翻干寺收养，其体恤百姓如此。世宗神宗对于民事有所忽略，但灾荒奏书到来，一定给予减免赈济，不敢违背组织。赈给米粮的办法，明初成年人口六斗，幼小人口三斗，五岁以下不给，永乐以后减少了数量。纳米赎罪以赈济的办法，景帝时杂犯死罪纳米六十石，流行徒刑减三分之一，其余递减各有差别。捐纳的成立从宪宗开始，生员纳米一百石以上进入国子监，军民纳米二百五十石，受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，升二级到正七品为止。武宗时，富民纳米赈济千担以上的表彰其门第，九百石到二三百石的受散官可以达到从六品。世宗命令一名出谷二十担的给予官带，多的受官正七品，到五百石的官府为其建立牌坊。赈给州的办法从世宗开始，上报灾情的办法洪武年间不限制时间，弘治年间开始限定 夏灾不得超过五月末，秋灾不得超过九月末。万历年间又分为晋帝五月、七月、边帝七月、九月。洪武年间刊灾属实后全部给予减免。弘治年间开始定为全灾免七分，从九分灾以下递减，又只免存留部分，不免起运部分，后来就成为永久的制度。